一起来看《列王纪上》的第九章。我们可以一起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列王纪上》九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列王纪上》九章一节起。所罗门建造耶和华殿和王宫，并一切所愿意建造的都完毕了。耶和华就二次向所罗门显现，如先前在基遍向他显现一样，对他说：你向我所祷告祈求的，我都应允了。我已将你所建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远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常在那里。你若效法你父大卫，存诚实正直的心行在我面前，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遵守我的律例典章，我就必坚固你的国位在以色列中直到永远。正如我应许你父大卫说，你的子孙必不断有人做以色列的国位。倘若你们和你们的子孙转去不跟从我，不守我指示你们的诫命律例，去侍奉敬拜别神，我就必将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剪除，并且我已为己民所分别为圣的殿也必舍弃不顾，使以色列人在万民中做笑谈，被讥笑。这殿虽然甚高，将来经过的人也必惊讶耻笑，说：耶和华为何向这地和这殿如此行呢？人必回答说：是因此地的人离弃领他们列祖出埃及地之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亲近别神，侍奉敬拜他，所以耶和华使这一切灾祸临到他们。所罗门建造耶和华殿和王宫，这二所20年才完毕了。推罗王西兰曾造所罗门所要的，资助他香柏木、松木和金子。所罗门王就把加略列地的20座城给了西兰。西兰从推罗出来，查看所罗门给他的诚意，就不喜悦，说：我兄啊，你给我的是什么诚意呢？他就这仁义之地起名叫加布勒，直到今日。西兰给所罗门120塔连德金子。所罗门王挑取服苦的人，是为建造耶和华的殿、自己的宫、米罗、耶路撒冷的城墙、夏所、米吉多、并基色。先前埃及王法老上来攻取基色，用火焚烧，杀了城内居住的迦南人，将城赐给他女儿所罗门的妻做庄子。所罗门建造基色、夏伯、和伦、巴拉，并国中旷野里的达莫，又建造所有的集货城，并屯车和马兵的城，与耶路撒冷、黎巴嫩以及自己治理的全国中所愿建造的。至于国中所剩下不属以色列人的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就是以色列人不能灭尽的，所罗门挑取他们的后裔做服苦的奴仆，直到今日。唯有以色列人，所罗门不使他们做奴仆，乃是做他的战士、城仆、统领、军长、车马长、马兵长。所罗门有550督工的监管工人。法老的女儿从大卫城搬到所罗门为他建造的宫里，那时所罗门才建造米罗。所罗门每年3次在他为耶和华所住的坛上献燔祭和平安祭，又在耶和华面前的坛上烧香，这样他建造殿的工程完毕了。所罗门王在以东地红海边靠近以路的以殿加别制造船只。西兰差遣他的仆人，就是熟悉泛海的船家， 与所罗门的仆人一同坐船航海，他们到了俄斐，从那里得了420他连德金子，运到所罗门王那里。好，感谢神啊！神的话语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神回应所罗门王向神所做的这个奉献圣殿的祷告，那么这是神第二次向所罗门王来回应或者对所罗门王讲话。我们接下来也看见呢，所罗门跟这个推罗王西兰之间就产生了这个芥蒂，就有一点这个就是互相这个矛盾在那里。就是托勒王西兰觉得所罗门给他的那些城池啊，就是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废土，就是他感觉受骗上当了，就是被所罗门给欺骗了啊。那所以这个推勒王西兰是心里是有点不开心哈，所以从此这两个王之间就有了一个裂痕。那么接下来经文呢也列举很多所罗门所建造的工程啊，当然呢有所罗门为神所建造的圣殿，所罗门为自己所建造的皇宫，那么也特别提到所罗门为他的那个法老的女儿，就他的妻子所建造的宫殿，那么介绍了很多所罗门所建造的工程。那么也特别提到所罗门就是来挑选在以色列人当中寄居的那些外邦人从他们当中挑选人出来做苦工其实就是做奴隶了然后呢以色列人是不做苦工的以色列人都是就是要么做战士，要么做这种管理督工那么也提到所罗门王每次3年来到神的面前献祭但是我们知道这是所罗门每年3次来到神的面前献祭，同时以色列民当中他们也大量的有向外邦假神偶像献祭的现象因为这是受到这个法老的女儿所罗门的妻子的这个影响。因为法老的女儿所罗门的妻子她是就是来就是向他们的埃及那些假神偶像来敬拜的，所以呢所罗门王他自己是每年3次向神来献祭，但是事实上在当时这个以色列国当中就是普遍存在的就是向各样的假神偶像献祭所罗门对这件事情是宽容的，是默许的，只不过他自己是每年3次来到神的面前献祭所罗门为什么允许这种向外邦假神献祭的这种现象在他国内存在呢因为这是他自己娶了这个法老的女儿这个是为他的妻子所以我们到后来到所罗门的晚年，我们以后看见所罗门后来就娶了越来越多的外邦嫔妃就是几千外邦嫔妃，那么他也随从他这种外邦的嫔妃们去给外邦的假神偶像献祭那么最后也提到所罗门来建造这个船只，也开展这个海上航运跟这个推罗王西兰来配合，因为推罗王他那边有特别会航海的人那么所罗门来造船，然后呢推罗王那边就是出航海的人才，就双方合作，然后呢他们就远洋为什么呢，就是到处去找黄金然后也特别提到他们找到了很多的黄金这就是对这段经文的一个大致的内容我们接下来我们先来看神对所罗门这个奉献圣殿的这个祷告神是怎样回应的。那么首先神回应所罗门向神所做的祷告，这表明一件事情，就是上帝喜悦人向他祷告上帝喜悦人向他祷告其实 我相信我们有很多人是这样，你不一定喜欢有人总是来到你的面前，向你就是提要求，对不对？啊，我们会很烦。有时候我看到我的电话号码我不认得，我就不接，很多人都不接。就是我们不要认为好像神自然的就喜悦人向他祷告。当然了，神是慈爱怜悯的神，神喜悦人向他祷告。神喜悦人当他祷告，但是这是一件神极大的慈爱和怜悯，这是神极大的慈爱和怜悯。我们设身处地想一下，就是我们这个人，如果每天有人来到你面前，向你提各种各样的要求，或者哪怕是向你倾心吐意，你会来者不拒吗？你会随叫随到吗？你会什么时候都垂听吗？会吗？啊，会啊。首先呢，这个说明一件，就是我们都知道，但是却没有去认真思想的一件事情，就是上帝喜悦人向他祷告，啊，这是神极大的慈爱，啊，很多时候人不是这样的，人不喜悦你就是来向他提各种各样的要求啊，神喜悦。那么，神尤其喜悦所罗门。向他所做的这个奉献的祷告，我们回到第一点啊，上帝喜悦人向他祷告，但是呢，却是人却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祷告。那么在诗篇八十一篇提到以色列人呢，向外邦的假神下拜，却不愿意来到耶和华真神面前来祈求祷告。所以在诗篇八十一篇第十节啊，圣经这样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把你从埃及地领上来，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所以上帝一直是希望他的百姓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但是呢，以色列人却常常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啊。在以赛亚书三十一章一节，圣经说，那些下埃及求帮助，是因仗赖马匹，倚靠甚多的车辆，并倚靠强壮的马兵，却不仰望以色列的圣者，也不求问耶和华。这里也是指出以色列人呢，他宁可到埃及去求法老王，宁可去求这个求那个，但是却不愿意来向独一的真神来祈求祷告。那么在雅各书四章二节说，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神喜悦人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但是人却常常不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啊，人宁可去求地上的强权，比如说埃及法老王啊，宁可去倚靠各样的势力啊，比如说兵马呀，比如说财富啊，金钱，却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来祈求。那么神回应所罗门王的祷告呢？也很，就因为所罗门王这个祷告是向神奉献的祷告，所罗门为神的名建造了圣殿，然后把圣殿奉献在神的面前，神喜悦这样的奉献。那么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我们圣经说我们就是神的殿。我们就是神的殿，啊，那么在罗马书十二章一节，圣经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所以，所罗门王为神建造圣殿，奉献给神，神喜悦，神回应所罗门王。那么，我们今天我们向神献上什么呢？我们把我们自己当作活祭献在神的面前，我们就是神的殿啊。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啊，所以正如当年的所罗门建造一个圣殿奉献给神，今天我们的基督徒，我们就是神的殿，我们也应该把我们奉献在神的面前，当作活祭奉献在神的面前，神是喜悦。那么神喜悦所罗门向他祷告，神喜悦人向神祷告，神喜悦人来到神的面前奉献 那把自己当作活祭奉献在神的面前，就正如所罗门啊来到神的面前奉献圣殿一样。那么神对所罗门的回应啊是怎样的呢？向所罗门表达神的心意。第一个呢，就是要真正的顺服神，而不要去把圣殿当作一个偶像去崇拜。简单的说，就是一种迷信。什么叫迷信呢？就是拜偶像，那叫迷信啊。比如说你挂一个平安符，你把这个平安符挂在身上，你就觉得你一定会平安，这是迷信啊。这个神对所罗门说，你不要把这个圣殿觉得好像圣殿在这里就永远平安你的国位就永远平安，不是这样的。顺服神才会有平安，而不是因为这里有一个圣殿所以就是神向所罗门表明，就是所罗门以及他和他的百姓的将来取决于他们是否遵行神的旨意而不要因为他们当中有圣殿，他们就觉得理所当然就平安了，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他们如果不遵行神的旨意，他们一样不会有平安那么这是第一个，这是神对所罗门说的。第二个呢，就是神对所罗门提出严重的警告若所罗门和他的子孙离弃神，那他的以色列国一定会灭亡的，包括圣殿都一定会被抛弃的。而且那个时候呢，这个外邦人看见这个荒芜的圣殿，就会嘲笑耻笑以色列人。就是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他们的神，就是带领他们列祖出埃及的神这是神对所罗门王这个奉献祷告的一个回应第一个就是纠正他，就是不要把圣殿当作一种偶像去崇拜，最最重要的是要敬畏顺服神第二个就是如果离弃神，后果是非常非常严重，而且会被以色列人会被列国耻笑圣殿会被丢弃荒芜我们特别注意，这是神对所罗门王的第二次讲话那么在神对所罗门王第二次讲话这个当中呢，大量的篇幅就是神对所罗门严重的警告严重的警告，就是如果你和你的百姓以后离弃神，会有多么可怕的事情就是临到你们。我们特别注意，在神对所罗门的第一次讲话当中是没有任何可以说负面的消息，就是没有任何的警告或者是就是比较负面的话语，一点都没有，全部都是正面，全部都是称赞我们来看神对所罗门王第一次说话是在列王记上的3:9-14。好，我给大家读一下列王记上3:9这是所罗门对上帝说，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名，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名呢？所罗门因为求这事就蒙主喜悦，神对他说，你既然求这事，不为自己求寿求福，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单求智慧可以听诉，我就应允你所求的，赐你聪明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就是富足尊荣，使你在世的日子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你若效法你父亲大卫，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律例诫命，我必使你长寿这是神对所罗门王第一次说话，所有的内容没有一点点就是责备或者是负面的话，一点点都没有，就最后哪怕是最后一句，就是你若效法你父亲大卫，遵守我的道，谨守我的诫命律例诫命，我必使你长寿，这也只是正面，就是正面的说，并没有说你若不效法大卫，你若不顺服神将会发生什么，上帝没有提第一次神对所罗门讲话完全都是正面的，然后鼓励他，欣赏他，甚至称赞他，你求得很好，求得很棒，而且甚至你没有求的神说我都给你 然后还告诉他接下来你该怎么做啊，效法神啊，不是效法大卫，你父亲大卫。但是当神第二次对所罗门王讲话，这个篇幅就变化了，就是不像第一次大量对所罗门的祝福称赞啊赞许，但是第二次呢，大量的篇幅是对所罗门的警告啊，严重的警告提醒，然后甚至用非常形象的这种画面式的语言描绘以后以色列国灭亡、圣殿啊被抛弃啊被荒芜的那种悲惨啊，都描绘在所罗门眼前让他看啊。所以这是神对所罗门王的祷告的一个回应。其实我们从撒母耳记下哈，一直到列王记上啊，其实我们看到，就是当所罗门还没有出生的时候，上帝已经表示他喜悦这个孩子，啊，他喜悦，啊，然后呢，一直到啊所罗门，啊，他后来当了以色列的王，啊，其实一直都在神的保守当中，啊，然后，他的那些敌人或者他的那些政敌啊政治敌人呐 啊都被一一的清除掉，所以上帝对所罗门是有很多很多的特别的恩待或者说恩赐啊，上帝也非常喜悦啊。那么在当上帝第二次来对所罗门说话的时候呢，就对所罗门提出了一个非常严厉的一个警告啊。那么很显然在那个时候所罗门已经表现出种种迹象，就是将来他会离弃神，啊，已经有种种迹象表现出来，所以上帝才会这么严厉的警告他，因为他建这些圣殿呢，中间差不多有20年的时间，然后这20年的时间，事实上在以色列国啊，他们当时就是敬拜各样的假神偶像，包括所罗门去向以色列真神耶和华就是献祭，都是并存的，因为所罗门他自己的妻子就是一个拜假神偶像的一个法老王的女儿，所以他的百姓自然也就效法啊，所以已经有种种迹象表明啊，就是所罗门已经开始走向一个非常危险的道路了，所以上帝在这一次就严重的警告他啊，不可以离弃神。好，这是神对所罗门奉献圣殿的祷告的一个回应。第二个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所罗门王朝呢已经开始走向衰败的迹象啊，但是从这个所罗门建造各种各样的建筑物来说，好像是欣欣向荣，是不是整个王国欣欣向荣啊，然后呢就是井然有序，然后财富极大的增加和积累啊，得到了许多的黄金，很多重大的工程都达成了，从现实层面上看一副王国欣欣向荣的一副景象，但是事实上呢，这个隐患和危机已经在那里慢慢的浮现了。第一个呢，就是与推罗王之间就产生了这种裂痕，这个推罗王就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啊，觉得所罗门王给他的那些城都是废土啊，他觉得被骗了，被所罗门欺骗了。然后呢，我们也看到所罗门呢，他不仅就是迎娶这个埃及法老的女儿做他的妻子啊，这是明显违背神的心意的，就是娶外邦女子为妻。那么而且他还竭力的可以说是取悦啊这个法老王的女儿，就是他的妻子，为他建造宫殿呐 啊就是大兴土木啊，就是耗资巨大啊，为他的这个妻子建造宫殿，其实意图也是非常的明显了啊，讨好他的妻子啊，就是讨好法老啊，就是也是就像刚才我们从经文中看到呢，就是希望得到这个法老的这种支持啊。那么事实上呢，这就为以后所罗门又娶了很多很多的外邦嫔妃啊，并且随从这些外邦嫔妃去拜各种外邦的假神偶像，这种慢慢就从这个时候就开始，从他这个迎娶外邦妻子，然后极力讨好这个他的外邦妻子啊，为他外邦的妻子法老女儿建造巨大的宫殿，一切都从这里慢慢的就开始。然后呢，内政也开始出现了隐患啊，就是首先呢，他耗资巨大，建造了许多的工程。 那么其中三个最重要的工程呢，第一个是神的圣殿了，第二个就是所罗门自己的宫殿啊，第三个呢就是米罗宫，是个极大的工程啊，当然也还有很多很多的工程，包括他为他的妻子所造的宫殿呐、啊，还有很多的这种大型的工程，但是比较典型的是三个。那么这三个大工程，神的宫、神的圣殿、所罗门自己的皇宫和这个米罗宫，那么只有神的圣殿是可以说是出于神的心意的，但是其他的所有的工程都不是出于神的心意。而且事实上这个所罗门造自己的宫殿或者造他这个王后的宫殿还有米罗宫所耗费的时间这个财富远远超过他造神的殿。那么所有这么大的工程呢，就是给以色列百姓带来了极大的这个沉重的负担，耗资巨大啊，然后呢为了这些巨大的工程呢，它需要大量的苦力啊，而且怎么样来使用这些苦力，最好就是奴隶是最好的了，因为奴隶你不用给他有任何的付出啊，所以他就让他的这个以色列国当中的那些寄居的那些外邦人呢，从他们当中让他们来做奴隶做苦工，然后呢以色列人呢却不用去做这些服这些苦工，所以这一切都在他这个内部就埋下了这个民与民之间的这种矛盾的伏笔啊。然后呢因为他造这么大的工程呢，给人民王国带来极大的负担，所以他要设立很多的监工来监督人来造这些王宫，而其中就有一个监工，就是第三项大工程，就是米罗宫。米罗宫是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工程哈。那么谁负责监督这项巨大的工程呢？就是耶罗伯安。我们知道，我们看到后面就知道，耶罗伯安就是最后导致整个以色列王国分裂的一个重要人物啊。他事实上，他就是在那个以所罗门建造这些大工程，然后呢人民的负担极重，然后呢民怨开始，人民对所罗门的这种抱怨怨恨的心越来越慢慢的酝酿的时候，这个耶罗伯安就是来做一个大工程的一个总监工啊，所以慢慢他就会后来在以色列民当中会有一些声望。我们如果看到后面经文，我们就会知道，就是以色列民他自己推选耶罗伯安来做以色列的王啊。好，那么所以这一切的隐患哈，一直到导致后来这个以色列国这个分裂哈啊，其实隐患都是从这里开始的。一个是就是外部与推罗王之间产生了分裂，然后呢所罗门自己呢又是竭力的去讨好他的这个法老的女儿他的妻子啊，然后也纵容也许可哈，就是以色列国各种拜各种外邦假神偶像的现象，就是广泛存在着。虽然他自己是一年三次向真神敬拜，但是同时在他国内有许许多多拜假神偶像的现象。然后内政的隐患也是他因为常年的这种巨大耗资的工程，给人民的负担是极其沉重的，尤其也造成了这个民与民之间的这种仇恨和对立啊。那么慢慢的像耶罗伯安这样的人，就慢慢的在这个危机当中，慢慢他就暗暗的赢取了民心，收获了民心。好，我们也看到所罗门一年三次了来到神的面前来献祭啊，其实这就是他的一种表面形式上的，可以说就是一种宗教形式了。事实上他那个时候的生活已经与神的旨意已经越来越远越来越远那么他不仅是与外邦女子联姻啊，那么也甚至呢也极力的讨好他的这个妻子。那么既然王这样做，那他的百姓也同样是这样做，整个以色列国他们就是与外邦通婚，或者是随从外邦去拜各样的假神偶像的现象是非常普遍的。所以整个国家那个时候到处都是拜假神偶像啊。虽然所罗门王每年三次敬拜神，但是呢他 就是容让王后百姓拜各样的假神偶像。那么虽然就是所罗门来到圣殿来献祭烧香，但是事实上他对神的敬畏和顺服的心事实上早都已经没有了啊，他只是在那个献祭和烧香的那个时刻好像是来到神的面前，但是只要离开那个地方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啊，想娶外邦嫔妃就娶外邦嫔妃，想建造什么工程就建造什么工程，想到处去派遣船只到处去搜罗黄金就到处去搜罗黄金，就事实上他的生活跟他的一年三次献祭完全是分开的啊，他就是一年三次献祭，那么献祭完了之后他做任何事情与神的心意神的旨意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啊。那么在经文最后的部分呢，就谈到所罗门发展这个海运业船运业，然后开始建船开展 发展海运，然后专门邀请这个推罗王派这个有经验的水手这两个联手去做什么呢，就是用他的这个聪明智慧去到处去搜罗世界上的黄金，然后果然也确实是取得了很多黄金。所以就是这就是所罗门他王朝走向衰败的各种迹象，表面上看这个国家这个王朝越来越繁荣各种工程纷纷的建成，然后财富越来积累越来越多，包括这个王本人好像也是越来越富有越来越强大，妻子娶的越来越多一副都是欣欣向荣的样子，但是事实上这个王朝已经开始走向衰败走向衰败根本性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离神越来越远了，离神越来越远。所以我们从下面的经文就会看到呢，到晚年的所罗门就是已经就是离神很远。好，这就是对这段经文的一个大致的分享。那么接下来呢有几个问题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来分享讨论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讨论神对所罗门的喜爱从列王记下从撒母耳记下和列王记上的哪几处经文可以体现出来。我们刚才提到神对所罗门其实从一开始都有特别的喜爱的就是哪怕这个孩子还没有出生的时候那么事实上呢神给所罗门有很多特别的恩赐，可以说特别的就是恩待他喜悦他。那么我们今天也看到呢所罗门神第二次对所罗门说话跟他第一次又有一点不同，但是其实从这些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神对所罗门这种爱是在哪些方面可以表达出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也可以分享我们自己，我们在哪些时刻突然就明白这是神对我的爱或者说觉悟到神对我不离不弃的爱我在哪些时刻有这样的一个感动和觉悟这是第二个，我们可以分享一下如果有这样的信仰经历。第三个呢我们看到所罗门一方面呢大肆建造自己地上的宫殿或者自己地上的工程，另一方面呢也一年三次向神献祭，看似他的信仰生活和现实生活达到完美平衡一方面信仰生活一年三次向神献祭，一方面现实生活他的工程啊他的目标都纷纷达成黄金越来越多宫殿越来越多嫔妃越来越多似乎他的信仰生活和现实生活达到完美平衡，实则是他为以色列国将来的覆灭种下了祸根隐患那么讨论所罗门的所谓平衡生活给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带来怎样的提醒和警示好，对于这三个问题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好，没有我们弟兄姊妹就可以把这个椅子围一下，我们可以一起来分享讨论。
好，我们今天的问题讨论第一题，讨论神对所罗门的喜爱。 从撒母耳记下和列王记上的哪几处经文体现出来？我们分享到几处经文，一个是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就是讲到耶和华喜爱所罗门，甚至于赐他一个名字叫耶底底亚，神赐名给他，表明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爱他，这是明确的，从他的名字就表明神爱所罗门。在撒母耳记下七章十三节，神让所罗门为神来建造殿宇，这体现了神对他的喜爱。虽然说大卫想要为神建殿，但是神却没有许可，那么神是让所罗门来为他建造殿宇的。那么列王记上第三章十节，神在梦中向所罗门显现，告诉他因为他求的是智慧，所以他就蒙神的喜悦。列王记上一章十三节，我们看见透过拔示巴的口，还有其他的一些地方告诉我们，神拣选了所罗门来接续大卫做以色列的王，这也是表明了神对所罗门的喜爱。列王记上四章二十九节，神赐给所罗门有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如海沙不可测量，神赐给他这样的智慧和广大的心，这是神喜爱他的明证。列王记上第二章说到所罗门刚刚登上王位是他最危险的时候，但是神却借着各样的方式来把他的政敌除去了，包括他的哥哥还有约押等等这些人，巩固了所罗门的王位，所以神喜爱所罗门。列王记下第九章说到神悦纳所罗门的祷告，这也表明了神对他的喜爱。第二题，分享自己曾在哪些时刻觉悟到神对自己不离不弃的爱。我们分享到说神允许所罗门为自己建殿，这就是神对于所罗门的爱。大卫想要建殿，但神却并不允许，而神喜悦所罗门为自己做事情，为自己建殿。所以我们说到，当神爱一个人，当神不离不弃的爱和喜悦一个人的时候，他会愿意让这个人来为自己做事情。我们看见所罗门就如此的蒙了神的恩，神愿意喜悦让所罗门来为自己建造殿宇。我们也我们姐妹分享到这一点的时候，就分享到说神就是如果一直的与你同在爱你，就会在各样的事上显明出来。那么姐妹分享到自己在回国探亲的第二天，因为天气水土的缘故，身上起了很多疹子，然后非常的痒，那么自己就祷告求神救自己脱离这个症状。后来神垂听了祷告，就借着很奇妙的借着医生的手就医治了自己，就调理好了，也没有吃药，就不再痒了。所以如果我们基督徒戴上感恩的眼镜，就会看见神无处不在的恩典作为。我们与神越亲密，就越看见神的恩典和慈爱是不离不弃的。无论我们在哪里，神都垂听我们的祷告。那么我们也有姐妹分享到，就是另外的姐妹分享到，就是今天早晨就有一个奇妙的事情，就因为自己的胳膊还有自己先生的腰就出了一些问题，然后就恳切的祷告，结果中午的时候亲家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一反常态的一连开了三个月的药。后来亲家回来就跟自己分药，就大家都吃上了药，神就为自己一家都预备了药。所以这就是神怜悯我们的软弱，他就供应我们。我们也分享到，就是姐妹分享到，就是当自己常常在看到自己的软弱和罪的时候，就感到神对于污秽的罪人是何等不离不弃的爱，并且赐给我们有救恩的确据。在圣经上告诉我们真理，就是自己以前的心态就是觉得说，当自己犯罪了或者软弱了，就觉得我是不是救恩不保了。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是认为说自己得救恩是因为我自己够好，做了什么好事。 其实救恩的确据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上了赎罪的代价，而我们得着了这救恩。所以我们一旦得着了这救恩，并不会因为自己的软弱或者刚强，或者自己觉得自己够好或者是不够好，就有所起伏。这个救恩的确据是神放在我们心里，告诉我们神对我们不离不弃的爱。我们也有弟兄分享到，在疫情期间自己一家都认为自己是防护的非常的严实的。那么当第一次出门的时候，就是看到照片，自己疫情期间第一次出门，照片上的一家人都是裹得非常严实的，甚至于戴上的是自己制作的口罩。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一家人去加拿大，和父母一起去加拿大看望弟弟的时候，才知道在国内全家的人都已经感染了，然后没过两天自己和父母就在加拿大也都感染了，那么非常的麻烦。那么后来祷告，就求告神那么后来神都医治和保守了。所以后来发现说，原来不是靠自己的防护，而是靠神不离不弃的爱，是神的恩典、怜悯、医治和保守，我们才得平安。我们也有弟兄分享到，是神让自己一直就留在教会里，这就是神不离不弃的爱，就是自己常常的会有挫败感和负面情绪的时候，就总想要离开教会。那么总是会有弟兄姐妹会来安慰鼓励，或者是用各种方式非常奇妙的自己就留在教会里了。所以神的爱总是不离不弃的。那么自己以前在过去的团契服侍的比较多的时候，有的时候会 burn out， 然后呢就是这种透支的时候，一些长辈就会来给自己有一些辅导，非常的感恩能够坚持到现在。那么自己在还没有完全信主的时候，就还没有真正的建立好这个真理的观念，就承担了一些的服事，自己觉得说这样好像也是不太对，但是这也是神非常奇妙的一个带领。神对每个人的塑造过程是不太一样的，神也借着这样的方式就让自己留在了教会里面。来 Boise 之前，就是好几个长辈推荐教会，那么其中有一位姐妹对自己的建议就是一定要在真理上打牢基础。那么来到这里就是非常清楚的知道这是神的安排，慢慢的去领受神的真理和神不离不弃的爱。我们也有分享到说，就是有弟兄分享到说，接下来分享就是信主一时的热情是容易的，但是坚持下来，能坚持下来的没有神是做不到的。那么弟兄分享自己受洗已经很久了，但是信心会有起伏。那么最近开始就觉得信靠神很甘甜，也非常愿意听神的话语。这个当然一方面是妻子带着自己鼓励自己，另外一个方面这是神的恩典和神不离不弃的爱吸引自己来带领自己。所以弟兄也打了一个比方，比如说在这个25000里的长征，刚开始出发的时候人很多，慢慢的掉队或者是损失的，那么还有离开的，那么人最后越来越少，最后坚持到最后的是没有多少人的。所以我们会想到，在我们所走的这一条天路历程上面，就是如果不是神托住我们，事实上我们没有办法坚持。有的时候想到如果不是神的爱，就会想很多自己的服事或者是所做的事情是没有必要去做的，但是因着神的爱，所以我们就能够坚持下来。我们也有分享到说，有姐妹分享就是能够在这条天路上持守下来，这是靠着神的恩典。那么姐妹分享自己一直在教会包括一直坚持服事，都是神的恩典托住了自己。在家里或者是看到自己的罪，看到自己的软弱的时候，特别是在养孩子的过程中遇到一些孩子青春期的挑战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到神的面前来呼求神。 虽然看一些教导的书，这些离自己能做到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就只能交托给神，抓住神来祷告，靠一点点的信心。有的时候看不到改变的时候，心里非常的绝望，但是神仍然有怜悯，神自己来做工。所以我们看到说，如果我们不管是信心满满还是灰心绝望，只要我们坚持，有一点神让我们有借着那一点点的信心抓住神，我们就会发现神的保守一直都在那里。所以自己在教会里面听最大的收获是听到基要的真理，打好真理的根基，来定睛十字架，知道所有的一切的恩典都是从神来的。如果不是神，我们什么都做不到。在挫败当中，我们虽然有挣扎，但是神让我们重新的不断的回到神的面前，也看到神在我们各样的难处，就是以前自己认为很难的这个孩子的身上，神已经在做工了。那么自己在真理上也有许多的突破，所以这都是看见神的恩典，神的不离不弃的爱。我们也有姐妹分享到说，神不离不弃的爱体现在神回应祷告。自己一家回国探亲环境很不习惯，那么人很浮躁，那么反而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中的时候，神特别回应祷告。有一次就是小 baby 发烧了，那么他的外公就出门去，一早就出门去买药，为小 baby 买药。那么后来自己就为 baby 祷告，那么只有一分钟，祷告完了一分钟， baby 就出了一身的大汗，然后就退烧了。然后再过一分钟，外公就进门了，他买的药没有用上。所以这就是神的恩典，要让他 baby 的外公看到，不是要靠医药，乃是要靠神。神在服事的事上也回应祷告。那么自己在国内的教会去主日学的时候，想到说自己不要逞能，要等候神来带领自己做当做的事。那么当自己沉浸的时候，结果那两天主日学的一个带主日学的姐妹专门跑到自己家里来说，看到自己给孩子传福音，孩子好像很能接受，就请自己去主日学，去给孩子们教学。好，既然神开路，那么就去了。所以包括给家人传福音也是如此，家里的长辈就是不让自己跟人讲，特别是指明某某某，他不喜欢听你说这些，你不要去讲给他听。后来非常奇妙的就是，正好就是那个人说不喜欢听福音的，他专门跑来问福音，所以神就回应了祷告。所以神的不离不弃的爱就是体现在神垂听并且乐意回应我们的祷告。我们也有分享到，弟兄分享到当初自己的岳父过世的时候，妻子流产，所以就心情非常的低落，灵力低沉。那么唯一自己能做的就是带他一起祷告，并且坚持去教会。那么只要我们坚持，我们总会看见神对我们不离不弃的爱，重新把我们带回到神的道中来。这是我们第三题，我们没有分享和讨论。第三题的题目是：所罗门一方面大肆建造自己的地上宫殿，另一方面也一年三次向神献祭，看似他的信仰生活与现实生活达到完美平衡，实则他是为以色列国的覆灭种下了祸根隐患。讨论所罗门的所谓平衡生活，打引号的平衡生活，给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带来的提醒与警示是什么？这个题目我们打算回去思想，也许我们下一次会讨论这个。今天的讨论和分享就是这些。
法。